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最有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最近呢，老睡不着觉，老失眠，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穷的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行啊，我如果要是再这么熬下去啊，我可能就变本加厉。毕竟像我这个年纪啊，如果真的一病不起，那可能就真的要拔罐子了，也挺害怕啊。然后就赶紧去医院看看医生吧啊。然后去医院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做个检查吧。于是乎什么扎针啊、抽血啊，都开始整了一套。然后检查完了呢，医生一看，哎，你这也没什么毛病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炎症或者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询问我，那你白天是不是运动少了，或者是白天的精力啊太没有过于消化啊？这个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说无业。那他就问我了，那你是不是起挺晚的？我说白天一般都在睡觉。嗯，大夫就跟我说了一个字儿啊，就直接把我病治好了，滚啊。其实我们各位都是在聊一件事儿啊，就是话题这个方面其实是最困扰我的。我有很多晚上睡不着觉，我是一直在想要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话题跟各位朋友分享。其实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睁大两个眼睛，我就看着天花板，当然关着灯也看不见，就看着这个天花板，我就在想我下一期要给大家做一期什么样的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因为引起共鸣很重要，毕竟我作为一个80后的一个小老头啊，我在这跟各位朋友讲我的青春，你们也不了解是吧？你说我小时候我在那打土克拉或者是我们的爬房子，你们都不相信，我说啊，老提你还爬房子，哎呦，要按照现在我们来说爬房子是要摔死的。对，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哪有平房，对不对？你到北京还能有据可查，有是吧？你还能爬个四合院，但是现在四合院你爬得起，你赔不起啊。那过去我们都是那个土房，所以说就很难引起现在年轻人的共鸣。但是最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昨天我不是又开直播了吗？我开直播聊了一件事儿，我突然发现很多人一直在询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老 T 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女朋友？当时我就吐槽，我说你们又不是没有嘴，又不是没有眼睛，你们看不见摸不着，还是不能梦话呀？见个女生你就问能不能做我老婆行不行，对不对？你们嘴都没有，眼睛都没有长，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个过去，你们愿意接受吗？啊，你们肯定也会挑三拣四的，好了行，不好还全是怪我啊，没给安排好的，我又没有赚你们钱。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现在谈恋爱的这个事情啊，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了。马上很多的事情，因为我跟大家讲，所有的爱情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的事儿，你会发现融入了很多家庭的事儿，然后还有很多的外在因素，于是乎就造成了很多的人啊，就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也很多人也不愿意去，就轻易的开始吧。那但是我今天着重我也不谈你们的爱不爱啊，或者是你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我主要是要谈论一下呀，就是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吧？咱们就这是分析啊，单纯的分析，咱不做那个任何的评价啊。你一说评价了，男生觉得我不公平，女生又觉得我老替你做一个老爷们，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我说我挺是男人的，但我不能老站在男人的角度是跟帮助男人讲话吧，我得站着女生的角度去讲。当然我又不是女生，我也不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所以说我咱只能从外面去找因素。其实之前有句话说得好，其实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啊，迟早是要分开的，只不过区别在于有的人陪你走这段路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啊，就谁的开心谁的爱情刚开始都是轰轰烈烈，到最后他们都是一地鸡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些时候发现啊，就是比如像我在人生当中也是会遇见一些有人开心的路啊，但是有些感情你不和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很开心，但有的人就则恰恰相反啊，因为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出现的就是为了给你添堵。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再聊一件事儿，我今天在想彩礼这个问题，我节目做过了不下八遍了啊，这个听我节目就多少年的朋友啊，大概也都是聊过我关于一个彩礼的这一个话题，光讲彩礼讲了好多啊，就是给不给彩礼不给彩礼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也会引起共鸣。但是今天我们在想这么一件事儿啊，我们今天讲的彩礼的事情跟往常的节目完全不一样啊，就不一样。我们要把人摘出来，不讲，先不讲人文的因素啊，咱们讲全 在外在的因素，彩礼这件事情它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啊，会在哪里？就是现在有些人会想一件事儿啊，就是彩礼给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曾经说过，给彩礼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有必要的也不一定啊，就是我给彩礼就是对的，你吧？你给彩礼就对吗？人比如说啊，咱们说彩礼啊，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嘛，它是个保障啊，就是你给了彩礼，你就说明你这人还有经济条件啊，它是个保障。但是呢，你确定它就是个保障吗？你给的彩礼钱够了，就是大家很多的人就是咔咔咔咔咔，就是凑啊，有的人甚至是借高利贷呀、啊，然后这个凑的这些彩礼，到最后是不是也会一地鸡毛？你们的婚姻就幸福的就是长长久久了？也不可能，对吧？但你把钱都给了，你生活用什么钱？万事一。谁给你过日子天天给你还账啊，我有毛病是不是？我过日子我是希望能开开心心能有幸福啊，幸福美满，我再天天给你一地鸡毛天天给你还账啊，你到我这儿上交的钱一毛没有怎么过日子？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嘛，哪样不花钱？到最后还不是分手，到时分手了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老婆没了，妈钱还没还完，这事情就是最尴尬的。然后呢，所以说钱给啊，你得分给谁，比如说给这个家庭，那这钱就是前脚给完后脚还上，什么叫重新开始。那么如果要是给岳父岳母呢，就是那就不行了啊，就因为压力就给到你那儿了，你就说实话还不如不结。你给了父母了，给了岳父岳母，你这欠了一个屁股账，你女儿是吧，他的女儿给你受苦那也很难受。这个彩礼这件事情你要什么，你要给谁啊，你要琢磨着，彩礼不是说刚刚凑够才行，你要还有一部分的钱啊，你还要存一部分钱。当然这部分就很多的老爷们儿肯定会站出来啊，就听到这个时候很多男生就先别摔手机啊，先慢慢听我一一道来。你说确实是啊，就很多男生我为什么要给钱呀，我要给钱干什么呀啊，就是咱们抛开这些东西，咱们聊一下啊，就是彩礼市场它是不是有个规则呀？市场规则，其实你能给得起多少钱，就是说明你这个人的经济实力啊，经济实力可以达到这里。现在不仅仅要彩礼，还要有车有房啊，你有车有房，还要有个彩礼，那这一部分三者结在一起，你说明你这个人是有实力的啊，你的未来生活方向肯定是有保证的，这其实是一种考验啊，明白，给老爷们儿的一种考验。女生在那里，但是老爷们儿也不要在那里呼喊啊，现在不是要求女生平等吗？女生也过来呀，是吧？女生要给嫁妆，有女生给嫁妆的，有的女生嫁妆甚至给比男的还要多，对吧？但是有的也不是啊，意外的索取。当然了，这个给标价的这个是市场行为，有的人会分析啊，就是说实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当然如果一到一定的程度当中啊，一个男生啊，就确实挣不上什么钱，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争吵啊，就比如像我，哎，我这个人就是啊，我能够到现在，我跟你们提早还没有离婚，全凭我这张活嘴。我是一每天洗，每天洗脑，每天洗脑，但依然不行啊！都是你们提早总会碰见别的朋友在聊天这个事儿啊，他碰见那个朋友，那个朋友，他就发现啊，他最惨的朋友就是混得最不好的朋友，他都没有比过，是吧？于是乎，他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并不是说在乎，其实一开始跟我在一起两个人没有问题，但当有了孩子以后，他所想象的问题就比较多啊，因为孩子可能很多的东西啊，他需要确实需要花钱，没有办法。包括现在我们家儿子都要出去打工去了，真的，我不骗各位，现在的孩子已经出去打工去了，已经开始挣工资了。就我不是以前做节目我都讲过这事儿啊，就是一定要让他小从小的时候就出去挣点工资什么，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多多少少也是能够回点本儿啊。就是但是呢，人生当中还是需要历练，还要需要经历的。但是你说如果说彩礼市场它有一个市场规则的话，但是每个地方它都不一样，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彩礼啊可能要的份数也不一样啊，越小的地方有时候要的越多，越大城市反而越不要啊，对吧？但有的城市就不一样，我比如说老 T 的老家内蒙这一块啊，就是特别好啊。内蒙我家的这个别的地方咱不说，就我们家那边就是男方出车女啊，男方出房子买个房子不贵啊，女方买辆车，女方家里给买辆车，然后俩人就可以结婚了。其实也都是比较公平的吧，男方女方，然后一结婚连房子连车都有了。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都是我们那边的孩子都是不结婚不买房， 哎，都是要结婚了才买房啊，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么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扶持夫妻俩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啊，生活在一起啊，就是离婚率还是比较低的，相对来说比一些大城市离婚率比较低。再说城市里比较小啊，这确实比较小，就是你比如说啊，一个小城市为什么能达到这么稳定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出轨都不好出轨，你别出轨就能碰见熟人啊。这城市太小了，所以说很多人是很容易被发现，你似乎没有胆子的人也不能做啊。其实这个就是生活，咱们站两个角度讲吧，讲那个关于彩礼的事情。咱首先站在男人的角度讲，就是男人如果要是说过度平庸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自卑的心理，不愿意去谈恋爱，这是最重要的。你听过一句话啊，就是世上最廉价的就是男生一事无成的温柔。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彩礼看到这里，它其实是一种经济条件嘛。然后但是你的爱情的过程当中又是一种自己的本能反应。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平衡两者的关系，那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裂痕嘛，这感情很容易出现问题。所有很多谈恋爱的然后很幸福，然后到结婚的时候一地鸡毛，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男生他可能不够有钱嘛，啊，可能还是不够有钱，但是对女生还不够好啊，多数都是这个原因，女生才会着急。然后我们先站在男生角度去讲，女生先不要着急，我还等会儿我还要站在女生角度去讲，你别千万别掀桌子啊，过来给我一顿骂，我不要，咱们就分析这个事情啊，咱们是大概把这些事情说来。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的，就想一件事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女生，我要跟你谈恋爱，然后比如说咱要彩礼吧，要彩礼咱首先去谈判啊，谈判要几万块钱，咱不多啊，就咱就首先说几万块钱，然后你这个时候拿几万块钱都犹犹豫豫的话，就说明你这个人把钱看得比较重啊，对吧？几万块钱，对吧？你就是很容易让对方怀疑是婚后的生活的品质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他是否能够承担，对吧？当然这个女生也能赚钱，咱们说啊，女生是能赚钱，不要搞什么男女平等这一套，女生现在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当中就是不如男生，这明确的，对吧？这是有职场的这个问题，这是刻板印象就在这里，对吧？你比如说你公司招一个女生出来，是吧，那个女生你会想她会不会生孩子，那么生孩子是不是要请产假，就很多公司会有这样的鄙视链出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女生也很难，就是女生如果要新做工作辛苦起来也很辛苦的，也加班啊。你看现在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女生哪个不啊，就是哪个不累啊，哪个也要在不断的奋斗啊，这就是这样现在生活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个男生他们足够有钱，是吧，女生也不用出去赚钱，在家里然后帮你带孩子或者是帮你干什么啊，那也算是可以。现在有几个女生不出去工作去，对不对？虽然说挣的不多，但是也是为家提供了很大的贡献，哎，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们提早找工作就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我就怀疑他是明显不想带孩子啊，就觉得反正我也闲着闲着，然后他出去反正躲清静，让我去啊、嗯、这个挣个清钱去。而且找了个借口还骂我，你太没用了，你这挣不了这种什么钱，对吧？这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现实当中的生活的一些事儿啊。当然了，他也不能每天待在家里，一个女生如果要长期待在家里就会变得所有的通道都会闭塞，他不会认识太多的人，不叫老爷们出去还能见一见别的东西。你要知道，当一个女生如果长期困在一个家里，其实也不好啊，真的也不好。一个女生长期困在家里，你会发现你回到家里就面对她，因为你面对的是所有人，然后她面对的只有你一个人啊，就是很尴尬啊。她只能每天就面对你一个人，时间长了，如果你要老不着家，她也会寂寞啊，她也会空虚啊，她肯定会有一些怨言的嘛。日本那个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啊？对吧，那个日本离婚率不高，但出轨率很高，你仔细去分析一下这其中的什么原因啊。其实当然我们要怀疑，我们这个聊差了，咱们说回来，就是说如果说嫁给一些穷男生的女生她不幸福了吗？也不一定啊。这个男生如果很穷还能给他依然的家庭的生活稳定，家庭的稳定，然后并不是说揭不开锅能吃饱饭照样活，大有人在。你要这个怨恨就愿意怨恨什么，这社会太好了，每天发明出新东西让你真的是啊欲罢不能。如果说你在经常在忙活一些事情，你把你手机的什么购物软件全部卸了，就比什么都强。偶尔听听老七的节目呀，然后陶冶陶冶一下精神，那不比什么都好。然后呢就是着急是啊，很多的男生呢 这个很多的女生可能就是因为男生穷啊，可能也会离婚这些事儿也很多可能会出现啊。因为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这个人，我是属于过来人，就是比如说老七，我就是非常不容易挣钱的人啊。我你看，我一天卖牛肝才能卖几斤，你们光听节目光白嫖啊，对不对？就是我本来希望你们能够多买点牛肉干，我能支撑一下家庭。现在可好啊，这牛肉干撑不起来一天一天、啊，那么好的东西你们也不尝一尝，你就来尝一尝，绝对保证啊，让你觉得这牛肉干真的是嘛比结婚太香了啊！真的是你可以去想想啊，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男生没有工作，往往会被女生嫌弃；但一个女生没有工作，咱们就会觉得天经地义。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问题，站在男人的角度去想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希望啊，就是很多男生啊，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你不要彩礼，我们一起结婚啊，然后靠生活的未来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生活会好起来，是不是很多男人的心里的话啊？就我现在不断努力工作，是不是还能整？我现在这么年轻，我确实掏不出那么多钱，掏出那么多钱就等于我所有的那个什么心血全没了啊，这没有办法。于是乎，男人就想，就能不能不能？就先缓一缓，咱们在后续来。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就结完婚以后呢，这些话他都他妈丢到那后脑勺去了，几乎都是碌碌无为，妈没几个成功的。女生这个时候不是在觉得就是向往的爱情，这个时候女生绝对就是在赌博，你知道吗？你说你跟这个男生会在一起会好吗？啊，也不一定啊。就是现在咱们讨论的不是感情问题，把感情咱抛掉，咱聊聊金钱的问题啊。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为什么要一定要把感情和钱要分开呢？因为现在你真的很难去衡量一个感情真的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你说他们谈恋爱，人很多人说爱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们两个彼此在一起，相辅相成，相互鼓励，这才是最重要的爱情嘛。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把爱情和钱会夹杂在其中，对吧？你如果说真的一分钱没有给得起，你连个窝都没有，每天居无定所，今天被别人赶到那儿，明天被别人赶到那儿，你也很难受，对吧？你彼此你还需要一个稳定的住所吧。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你有一个稳定住所就主要是代表你不搬家。搬家是不是坏事呢？也不是，也不一定是坏事，你可能还要是好事。今天房东赶你走了，从他这个小平米的房子赶走了，然后你还能住一个大房子。买房子就是真正的有钱的，比如说家夫妻俩稍微有点钱，那么他们把这套房子卖掉了，再去置换一套房子，手续不仅繁，就是比较繁琐，但是他还要花费高额的钱去还贷款。你租房子租三十年，人家啊还贷款还三十年，不是一样的道理。而且这未来和发生的什么事情，你也。不太好说，你就是说按照咱们现在目前的来说啊，就是建筑成本非常高，绝大多数是在什么地皮上，是吧？但是未来以后呢，万一发出一个 3D 可打印的房间，是吧？现在已经也不是有了吗？那未来成本再控制下来，咔嚓随便给你闹了一个什么高保温啊，高什么，所有是什么都是模块化的，是吧？往那儿给你立个箱子，那就是一套房。那么房子到时候跟白菜一个价格，你现在买房子是不是亏多了？然后那边房子是吧，20块钱住一天，你那边这一个月还要还上好几千块的贷款还没还完呢吗？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会发现你活在当下是不是会很开心一点啊？就是说男人啊，你要是站在那，如果一个成功的男士，他会愁找不着对象吗？他会给你纠结那些彩礼钱吗？根本不会纠结。所以说纠结彩礼这部分人，就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成功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但是你能鄙视这些人吗？不能鄙视，因为所有金字塔的基座就是在这个最底层的人啊。如果有一天就是发生了一些，我跟大家讲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啊，就比如说打阶级啊，就是那些越有钱的人就会被这些人撕碎啊，你知道吗？社会肯定有底层，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躺平了，那么就是因为发现奋斗也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并不是让你一个给自己一个不努力的理由，明白吗？这是一个男生的角度，咱不讲男生了，男生没什么好讲啊，你讲这么多其实也是给自己找借口啊，就是说你给不给彩礼都无所谓了啊，你这至少你让我们先结婚就行啊，就很多老爷们找着对象，毕竟还有好几千万的这个就是性别缺口在那里，所以说呢，很多男生找不着对象，对吧？找不着对象，跟大家说啊，男的啊，你不要着急，你到30多岁的时候再结婚啊，能结就结，结不了拉倒啊。不是结不了，你就找个什么就是丧偶的老太太，其实也可以。 体验一把结婚的快乐就行了啊！你不要老是琢磨着，哎，怎么回事？我二十多岁就要找二十多岁的，你想办法，咱们找一个错峰恋爱，好不好？对吧？三十多岁你找二十多岁的啊，慢慢来，你还能体验一把老牛吃嫩草的感觉。因为越往大了，女生她们越现实；越往小了，女生她可能还越憧憬爱情。然后咱聊聊这个女生的角度啊，其实女生的角度就是特别爱明码标价这件事儿。首先咱们说一下啊，就是说很多女生痛恨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女生就会把自己标价出来，然后很多的像独立女性她反而会痛恨这样的一个原因。女生的阵营里其实打的也非常多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身边的女性朋友有没有啊，你多跟他们聊聊天，你看他们最恨哪些女人，对吧？女人会恨什么？绿茶，信不信？说他们也恨啊，对吧？他们自己的那个爱恨情仇，女生先生的天生那个情感的元素要比男生多很多。男生他妈对一个跟傻子似的，女生精明着呢。就是女生这个情感特别敏感，她所以说她能够察觉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有些很多的女生啊，就说男生物化女性嘛，就说女生怎么样呢？啊，女生就贪钱，什么要这个要那个，要什么就是没有房子、车子、票子是吧？没有票子这个东西就不行，女生一定要这样。对吧？首先咱这来讲啊，这个很多的男生包括很多的女生也都说，但是这个好多女生现在城市当中一些女生都不屑这些啊，我们不屑这些，因为他们连爱情都不相信啊。我不管你啊，你爱他们说什么时候说什么，不要给我们那个女性的脸上抹黑啊。他们好多人就是这样的，女性要站起来要跟男人打对抗的，对吧？我们也能干什么，你们男生能干什么，我们也能干什么，你们能养家我们也能养家啊。这就是物化的一个方面，还是这个是还在钱上面啊，没有掺杂什么情感元素。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有些女生啊，给自己和自己的那个子宫和劳动啊去明码标价啊，就比如说会拿这孩生孩子，有些我看过最多的评论啊，就是我不是说这是空穴来风啊，我看到最多的评论啊，就是绝大多数男生说不要彩礼的时候，女生统一，好多女生啊，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是，很多的女生都会出来，你生个孩子看看，然后就开始说，哎，你这个，哎，你这个，那你去打扫家务呀？我不知道啊，你们是怎么样？反正我身边认识的很多的男生啊，这个基本都在家里做家务，比如说像我就是做家务嘛，我没本事嘛，是吧？这个扫扫地呀、啊，带带孩子什么的，我都行啊，这个是。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女生完全是可以啊，就是你自己的子宫自己说了算，你不用标价。你要如果真想要孩子啊，你可以真的是属于那种可以自己去要，就是去父留子那种。你不想生就完全可以不用生啊，没有必要，就不要拿孩子去那个什么，去要挟一个男生啊。因为你知道，生育一个，第一开始我其实我也挺恨这个事儿的，就是关于拿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要挟说男生你要能生啊，你去生啊，你知道女生生孩子啊多痛苦。但是我是这样的认为的啊，就是生完孩子其实是母性啊，就是占的力要比男生要大，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当孩子生完了以后，他就非常喜欢母亲啊，就是非常喜欢妈妈。这是为什么说母爱是伟大的呢？你生孩子不是说为了拿他事来做个标价，因为那是你要作为一个母亲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不仅仅是有父亲，他还有母亲啊。你比如说我有时候跟你们提到吵架，我们家儿子就会拦到我面前啊，要他说妈妈啊，对我拳打脚踢的，我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我心想我还是你爹呢，但是虽然说是个爸爸，但是在这个心里的地位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的人会说一件事情，就是彩礼啊，就是说你如果不要彩礼就不会被婆家重视啊，你的婚姻肯定会惨淡收场，对吧？说是花了大价钱你出彩礼啊，那么婆家呢就会对你媳妇好一点啊，就是你不敢让你轻易离婚，因为怕钱啊，就是鸡飞蛋打。但是我想跟各位朋友想一想，就是你说这些问题的这个观点，你们先仔细想一想，结婚重视不重视是自己的还是你的婆婆？再说绝大多数结婚的时候不能跟公婆住，这是你要婚前谈的一些事情，至少你要有自己的家庭，你不要跟公婆混在一起啊！你有些时候就是家庭的矛盾就很难调和。当然也有很多的婆婆对自己的媳妇好得不得了，对吧？就是生怕她受一点问题，但是多数出现一些矛盾都是代沟的问题，这个年代的不一样，但出发点都是对你好。但是如果有非常恶毒的婆婆那种的，那确实那个属于家门不幸。 对不对？但只要不长期生活在一起，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不需要什么公婆重视什么的，没有必要啊。就是你又不跟他们生活，他们重不重视能怎么样？对不对？结不结婚他们又能怎么样？他们重视你有什么用啊？对吧？还有你，如果你要自己硬气起来，公婆也从来不会去耽误你的事情，是吧？然后你去说你去婆婆那儿，她让你做家务吗？也不用你做家务，对吧？有些时候你去吃饭呀，或者干什么，你还能去人家蹭个饭，就是你对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在意，你老公对你好就对了，好吧？你不需要重视那些婆媳的关系，那都是你自己来搞定的，你跟那个彩礼有什么关系？什么女性不要说这个彩礼这个事情，这完全是父母在给你洗脑。就有些父母其实我就特别不理解啊，就是说因为一些彩礼的钱呀、啊、就天天这里啊就说那些，然后呢逼着自己的女儿也要倒戈啊。这事情其实女生你要心里有个想法，看这个人确实可不可以，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你首先你要谈彩礼就要谈金钱，谈钱你就要站在经济的角度上去审视这个问题，然后再谈感情。但是这个彩礼的钱你要挂出来，你他可以不给，但不能没有，明白吗？啊，这个问题你要明白啊。但男方说实话，你不能说是我兜里完全没有钱，我就空手抬包粮，那不可能。现在是经济社会，因为我们生在就是这个社会，我们不是说那些吃不饱饭就能陪着你过里受苦的那人啊。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这个年代和那个年代不一样。但如果有一天啊，真的是说是说句实话啊，真有一天如果要是社会突然变更了，比方什么战火纷飞啊，那个年代哪有这些东西？没有，你就连饭都吃不上，是吧？这个爱情才是最珍贵的，对吧？你在这身边还有一个人照顾你的人，这是最好的。其实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新观念和旧观念的一个强烈冲突，导致了这些东西啊，也大家也都会鸣不平。我跟大家讲，所有的原因就代表你现在吃饱饭了，他妈都是闲的。你就想想过去啊，就是像父辈母辈那一代，他们是干什么的，对吧？他们在保卫国家呢啊，他们在那哪能谈论这些事情，对吧？一个母亲就是为自己的丈夫是出门去保卫边疆，自己在家里就独守空房，一守就一辈子，那事情不要太多，对不对？有几个说突然发现了，那个时候是没有寡妇，现在还有寡妇吗？早没有了，是不是？马上要二婚来了。对吧？幸福的生活其实要靠你自己去把握，不要来想这些事儿。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推动的人，就是现在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幸福还不及你爸妈的面子。你就是说你幸福不幸福无所谓啊，但是爸妈就想，你如果不给彩礼，我会很在我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所以说就产生了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现在这些问题你不要说。咱们我现在没有聊感情啊，就是你想着重咱们看看给不给彩礼，它能不能影响到你生活，肯定能影响啊。因为你看啊，如果他没有的话，你们在未来的生活也很难。但是如果就很两个人已经很难了，就不要再来第三个人。你们生孩子太累了，现在不是说放开三孩子为什么没人敢生啊，那么养不起。因为现在的超高的教育成本啊，还有就是还有很多的那个生育成本，你去想想，生一个孩子，没有我就想了，生一个男孩啊，他们就祸害自己家，以后长大还给他买房，对吧？妈房价那么高，我能闹得起？我说再生一个男孩，那不就更亏了吗？还买两套房，再加上还要上学，他妈上学多贵呀、啊！又要这个书，要那个书，就是现在我儿子上幼儿园。昨天你们提早给我发了一个噩耗，说是要组织春游了。我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内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春游啊，小孩子啊，我们在那个内蒙城市比较小，没有春游。然后到了南方以后，突然发现他们南方的这些孩子们都有春游，我觉得他们很幸福，真的很幸福。但是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春游是要掏钱的。需要家长去掏这个钱的，我的天啊，这简直是噩耗。那没有办法，还是要走的。所以说当你有两个孩子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你的生活成本就逐渐增加啊，增加，然后会让你真的越来越捉襟见肘。然后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些东西，咱也不站在男方，咱也不站在女方的这个角度去讲了，咱们说一下我们这些的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咱抛开这个成本问题，咱们结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呀，是为了有一个生活在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个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的人，到老那个时候他能照顾你，然后不把你管那个人，对吧？ 现在搞的现在大家好像是一场交易一样啊，就好像有钱就一定很幸福，他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必须有钱啊，婚姻才会幸福，那么你不知道有钱男人就会变坏啊。但是你说只要有钱我生活幸福了就好了，你给我买个名贵的包包呀，就有这个标价。就当然了，说实话女人标这个价并没有什么太多错误啊，她其实可以筛选，那有她可以筛选的一个目的，对吧？一个男生你不能没有，你不能不奋斗，不能不躺平，然后你不躺平了还在那里啊，你已经躺平了还炫耀那些人要的多，那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就哪怕你是吧，你可以不吆喝吧，你没有你可以不吆喝吧，就这样了。所以说你越吆喝就越显得你失败，你知道吗？但是你们还有咱们站在经济的角度来讲，就这二年啊，咱们不说这几年吧，就是因为彩礼的事情纷纷就闹得纷纷扬扬的，咱就想想，就是彩礼你要给了彩礼，它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它就会产生一种经济的一些纠纷啊。就比如说我结婚了是要给彩礼，你不给彩礼你结不了婚，于是乎又要买彩礼啊，又要给彩礼，要买房买车，然后接着呢就会出现了以下的问题，只要但凡有钱的问题，有了价格，它就有欺骗，懂吗？这几年骗婚骗彩礼的，那每年就高达几万例啊，对吧？真的，拿了婚钱就跑路的人，那真的太多了。大家是不是都害怕？有担心吧？你这个事情当如果出来一个负面影响，它出来就是这样，本来是一件夫妻双方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结果就变成了有欺诈的行为了，这就很可怕了。都大家都是只要有钱了，它就变成了一场博弈，我们要干什么，要结婚又要防止那个损失变得更小，大家就互相呢，就是其实也是两口子之间也有一些情感上的矛盾，但是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就会上升到你是不是在骗婚的问题，两人就是不是说有的家庭给不起，而是不敢给啊，然后互相防着对方，两个家庭就互相博弈。表面上其乐融融一家人坐在一起，但是其实背地里那都是勾心斗角，就那一点小破钱在那儿，这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真的太累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到现在分析，只要但凡你把它牵扯到利益当中，它就肯定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个经济利益，而且还会担心还会牵扯到你的家庭当中啊，家还有父母，双方父母也会参与到争斗来着啊，这个所有的战争啊都是从经济方面你全是钱闹的，我跟你朋友再说也是经济条件不好啊，大家说想努力啊，就是说实话现在很多人说你好好努力啊，那好好努力大家都当老板谁还打工啊，不是说我们努力就能成功的，就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也达不到成功那一点啊，对吧？像我们过去啊，这个父母那辈啊，就是当个工人就已经很荣幸了。那么被这个下岗了，被那段时间下岗潮，所有的父母好多都下岗了，他们不是也照样活过来了吗？总有一些生活的希望的。那这样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也是一辈子都过来了。大家彼此之间还是相互扶持着，总有地方能够让你活下来的，对吧？当然了，你们男生也不要低估一个女人能够陪你一起吃苦的决心啊。对吧？但是有的女生不能陪你一直吃苦啊，就是她可以陪你吃苦，但你不能让她看不到希望。希望是什么？并不是说一定要给她金钱，但是一定要给她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你懂吗？其实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会影响到你的感情，真正影响你感情是你贫穷的原因啊。你比如说你这人不奋斗不劳动还好吃懒做，或者是有的人是什么赌博呀，或者是各种的跟狐朋狗友天天出去鬼混去，然后把那些钱全花完了，这些是你贫穷的原因，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因果。就比如说我也不吃不喝不玩不天天跟朋友交往，对吧？然后天天在家里喝可乐，那也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宅也是原因。所以说人呢，就是他会有千变万化，千人千面，你每个人的思想和自己的所做的那些行为不一样，他自然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结婚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儿啊，就是现在目前年轻人很难谈恋爱，可以，但是很难去到结婚那一步，就是很多就会鸡飞蛋打。但是大家退一步想想，不结婚的又能怎样，对吗？我没有问题。而且女性啊也别天天搞那些什么啊，我让他养你啊，或者是他要照顾家呀什么的。女性你有自己的劳动权和生育权，你得到自己的肯定和尊重， 你首先琢磨有没有得到这些相应的尊重，对吧？你得到这些尊重才可以。你作为一个主宰体，你肯定要承受一些生育成本和母职的惩罚呀，这可必然都有啊，对吧？你如果未来的日子，你说谁有办法保证？没有办法保证，你又不是算命的，对吧？所以说，当你没有办法就保证的时候，很多女生会靠数字和物质，然后给这些不靠谱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对她来说危险因素来给未来做一份担保，这是也是那个什么的，是站在女生角度去想，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要想好了，就是因为产生的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你男生你要理解女生啊，你要理解女性为什么要去要彩礼，所以说你也要了解，但是女生你也要理解啊，男生他的好多的男生他确实是没有办法掏出这么多钱啊，他确实是穷没有办法，但是穷人就不配拥有爱情嘛，我觉得不可能啊，就是很多人也会有一不一样的观点，就是比如说一个很贵的包啊，就是比如说像特别名贵的包或者是名贵的手表，那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奢侈品嘛，就为什么叫奢侈品，因为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买到，就是富人他们才能买到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穷人，我每次路过那个就是比如说杭州大厦那边有一堆奢侈品店啊，我就进都不敢进，我就会骂啊，但是骂得越狠就越证明我的无能。如果我作为一个非常成功人士，我绝对不会骂这个店里的，我只会问那个老板什么时候有新款，是吧？我这个给我包起来，对不对？然后恭送送我走，然后刚出门就碰见骂我的人，那我会怎么说？我会说你买不起吧。就对于我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结婚了，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我结婚了，然后很多的男生会跑到下面，老听你为什么结婚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是不是交不起彩礼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你有了以后啊，当你有了自己的担当自己的行为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三十而立嘛，人一到三十而立，所以说你到30多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才会想到有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晚婚晚育也并不是不啊，也并不是不好啊。就是大家有要能早婚的话，尽量早婚，因为早婚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儿。到越晚婚晚育的时候，你越出现一些很多的问题，对吧？你晚婚了以后呢，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财力啊，要否则你老嘎巴菜谁要你，对吧？你20多岁的男生呢，你又没有办法说是。为什么呢？就是在那段时间都情窦初开，大家都没有钱，大家都知道你的是属于那个事业上升期，所以说大家都会给你，给予你肯定的那些原谅啊，给你一点时间让你去奋斗。然后那个时候对于感情来说就是一场赌博啊，感情能不能在一起啊，能不能好啊，会不会到最后会产生一些不安的因素？就比如说结婚结太早了嘛，又后悔了，对吧？对吧？大家去想，你20多岁男生你要干什么？全年上班是吧？就加班赚钱，对吧？加班赚钱，等到35以后你就结婚。但是你会想了一个问题，我这为啥？我他妈为了结婚，我把自己累死累活，我着急还猝死在工位上，有什么用？总体来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一点，我这么多啊，我不占男生，我也不占女生，对吧？我也不占社会层面这一点，我只想跟大家讲，结婚啊，它就是那么一件事儿啊，不要。不想他拿捏的太狠，就人他妈这一辈子单身也好，或者是独善其身也罢，谈个恋爱也能让你轰轰烈烈，妈结婚愿意结就结，不愿意结拉倒。人生生活的载体并不在于这个繁衍，就是还有很多的人生的一个开心的方面都在啊，所以说大家你要仔细去想，你当你有了足够的担当、足够的义务，想要承载这份感情的话，就下手去做。付出你的权利啊，就是哪怕你要对抗的是不是说对方的父母，而是对抗整个社会与这个阶级的观念，你没有办法去对抗了，是吧？所以说你要努力的去战胜它，战胜它你才能得到，是吧？未来的生活当中你自然有别的方法也能够去抗争这些事情，当你连这个担当都抗争不了了，对吧？你肯定是也不行。感情啊，爱情啊，就是拿在谈判桌上，是吧？实在谈不来，你就分手，再找一个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结婚的话，就好好认真的；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就趁早玩单据啊。就各个事情的时候，你要自己琢磨。这个事情，今天我来分析这些事情，我谁也没站啊，但是好像我又替男生说话，也替女生说话。总之来说呢，你们不要把这个结婚，就是我也想奉劝那些。 已经要准备结婚的一些人，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人，大家都不要丧失希望啊，该怎么走该怎么走，你要理智去看待这些问题，你就会不会被感情冲昏头脑啊，你又不会觉得这个人没有担当，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一些问题，你会发现这全是哪儿，全是市场搞的，非常非要给这个事情要明码标个价，大家标价的源头在哪里呢？对吧，人情世故啊，还有一些婚姻的家庭，多少人说了这个彩礼是让幸福是为了你们的婚礼婚姻幸福保驾护航的一个是吧，小保镖，结果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被自己家的保安拦住不让你进门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很可怕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个年轻的一代能够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打破这个固有的观念，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市场能够，或者是能让我们结婚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又保障又有更多的爱情，不要单靠物质，而是拥有了一个彼此相爱相持，还有更好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社会在变，我相信有一天这么美好的时代也会到来的，好吧。好了，走到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唠着最硬嗑。喜欢老 T 的节目，别忘多支持一下老 T 家牛肉干，非常好吃啊！你光说了这么多彩礼的事情，你们也多想想，你说彩礼多少钱？忘了老 T 家牛肉干才多少钱？听我节目能脱单，你是吧？你都最起码得补袋牛肉干尝尝啊！就今天有人跟我说啊，我七年听你七年节目，没有买你的牛肉干，我这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啊！所以说喜欢老七节目的别忘多支持一下老七家牛肉干啊，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登录到某宝，你搜索吐槽脱口秀，就是一个店，搜索店铺啊，吐槽脱口秀你能找到我了，然后或者是直接搜索老七家特产牛肉干，找到有个吐槽地标商标的，你可以找啊，然后呢跟我对下号，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啊，就是当然知道是我就没问题了，如果你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店铺，可以对号来确认。好了，那么今天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啊，那然后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好了，就这样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